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人民网台节目哲理足漫，又跟大家见面。我们是今集是继续讨论李天明先生的烧方法。我们由今集开始就很热闹，除了我和叶达良兄之外，还有多位亦都是中大的学友兄弟，就是梁光耀博士。或者我们给一点掌声他先，就是梁光耀博士加入。
多谢。
Okay,
其实都挺特别啊，我们曾經是共事過嘛，在一間房度，20年之前係嘛？
中大即係做挑打陣，
做挑打陣，
阿公就唔係話即係葉兄就係即係嗰時係教添嘅，喺就係咁樣OK， 咁樣我哋即係閒話休題啦，言歸正傳啦，即係繼續我哋講阿李先生嘅燒方法。咁我哋咧對上一集咧，我哋講李先生嘅即係怨恨症，我哋咧係講咗頭嗰四個咁樣。咁今日咧繼續又話葉達良兄啦，即係繼續講另外嗰兩個即係怨恨症。咁我同阿良兄啦，即係叫翻兄弟啦個稱謂啦，咁就會即係做一啲回應咁樣嘅嚇。咁我諗我哋而家開始啦，請葉兄即係繼續講。
觀眾朋友、聽眾朋友，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繼續講述李天明先生與你分析早期學說語言陷阱。我們在第二、第三集已經講述了四個語言陷阱，餘下也有兩個。今天我先簡單介紹這兩個語言陷阱，完了之後我稍微是做一個對語言陷阱的綜合講述，澄清一下語言陷阱的意思和錯誤思考的關係。現在我們開始第五個語言陷阱，實化。要說明實化，我們首先簡單說明一下名項。語言裡面有名詞，亦都有名詞片語。名詞或者名詞片語，名詞及名詞片語可以合稱為名項。有些名項是用來指稱具體的事物的，譬如柏拉圖，譬如李白等等等等，唔僅係人嘅，譬如太平山，譬如大嶼山等等等等啦。咁另外有啲名項咧，就並非用嚟指稱具體嘅事物嘅喎，譬如真理，譬如國家，譬如良知，譬如愛情，譬如複變函數，譬如集合等等等等。我們說明了名項、具體名項及非具體名項，換言之抽象名項之後，我們可以引介實化。實化什麼意思呢？就是將非具體名項用作為具體名項，可見實化是一個使用，是一個語用。我們簡單講述了實化的意思，現在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倒不如舉一個李生本人的例子。國家當獨裁者不得民心，可能獨裁者本人或者他的團隊往往會有一些論說，譬如我們應該服從國家的意志，國家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應該做什麼的，不管我們是願意或者不願意，否則又怎叫愛我們國家呢？好了，我們對剛才的言論呢稍微做個分析。愛國一般而言呢都可以說是正面的一種情緒情感，是一種可敬的情操，但是並不含穩呢我們要同意上述剛才那段關於愛國的論調。剛才那段說話將國家這個詞實化了，國家本身是一個非具體名項來的，並非指稱一個具體事物，但是在剛才的用語裡面，國家就被講成為一個具體的實物，一個有自己意志能夠叫國民去做這件事情，去做那件事情，不做這件事情，不做那件事情的一個東西。但是只會有一個具體的 有意志的個人、個體或者群體，才可以叫別人、叫另一個個人或者群體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做的事情。一個抽象的非具體的事物是不可能叫一個其他的個人或者是其他的群體去做或者不做的事情的。剛才那段話就將國家這個詞實化了，有一個對人民非常不利的結果，就是統治者可以借國家之名去獨行獨斷制定國民老百姓不贊同的政策，並且彷彿合理地要求他們去進行，稱之為遵從國家意志。好了，我們舉了一個關於實法的例子，我們倒不如說明一下實法的原則。李先生提供了一個實法的原則的講法，在一些非認知的語言思考脈絡，譬如文藝寫作之類的脈絡，我們可以隨意將語言實化，只需顧及修辭的效果。但是在思考討論的脈絡，在認知性思考言論的脈絡，我們就需要考慮實化的語詞、實化的句子能否具有認知意義，能否可以說真或者假。我們可不可以將實化的句子用有認知意義的語句，能夠說得上真假的語句去轉譯。從審美的角度衡量，這個轉譯可能索然無味，但就認知的要求而言，這個轉譯是必要的，至少是原則上是如此。李先生的話彷彿未講得完，我們可以幫李先生講埋佢。一句實化的語詞或者一個實化的語詞或者一句實化的句子，在認知性的思考言論裏面，如果它不能夠轉譯成為具有認知意義、能夠說得上真假的語句，則如此去使用這個語詞就是錯誤的思想言論。而如果我們可以將實化的句子轉譯成為具有認知意義、能夠說得上真假的語句，這個時候就有可能是錯誤的使用，亦都有可能是正確的使用的。那怎樣叫做錯誤的使用呢？雖然能夠轉譯，但是在那個語言脈絡裡面，說話者或聽眾對於這個轉譯並非是明白了解的，這樣亦都可以引致錯誤的思考言論。但是在那個脈絡裡面，對於說話者對於聽眾轉譯是明白清楚的，那就不會造成錯誤思考。好了，我們講述了第五個語言陷阱，不知道桂彪兄、光耀兄有沒有意見、有沒有補充呢？
我這樣看，譬如你剛才提到實化那個，你就用了一些具體，有時指自己具體事物，有時指一些抽象事物，那如果我們將它本來指抽象的轉為具體，那就 是一個實化 的現象啦，這樣。但它可能中間是有我覺得它中間可能 有不同的程度。我舉例，譬如你說這張桌子，那是一個具體事物，我用張桌子它指這個事物，那是具體的。你剛才提國家這樣是抽象，那我用國家去指這個抽象事物。但是其實它可能中間有不同的程度，譬如我有次佢呢個德國，佢呢、這個德國有間好出名嘅大學叫做，突然間四秒個名添啊！葉大亮，我睇一睇喎。
海德堡啊！
海德堡係啊，海德堡啊，真係知我心嘅海德堡大學咁樣。咁我 我第一次去德國，因為海德堡出名嘛，就去揾海德堡大學咯。咁我去海德堡咧，一路行咧，咦？點解一成我行下行都唔知邊度海德堡大學咁樣咧？因為原來海德堡大學佢真係唔係一座建築物就叫做海德堡大學，或者佢唔係真係好似中文大學有個範圍嘅，跨住咗叫做海德堡大學。因為海德堡大學根本就係穿插喺嗰個海德堡市嘅唔同建築物之間咁樣啦，即係呢個市同一間大學根本係不可分。嗱，咁呢個時候，咁海德堡大學呢樣嘢究竟係咪好具體咧，抑或佢係抽象咧？好似乎就係介乎兩者之間咁樣。咁我覺得佢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啦，就唔係一係具體，一係抽象。我補充一下嗰個字嗰個用法。
好多謝郭耀興嘅補充。咁我哋咧就講述第六個語言陷阱，僻義。一個語詞作為語詞，有其意義，有其意思。語詞依照佢慣常通行嘅意思而被使用。咁我哋可以講呢個語詞喺呢個使用之下嘅意思咧，就稱之為通義。反之，當一個語詞喺一個使用之下，違離咗佢慣常嘅用法而被使用，即係呢個語詞喺呢個使用之下咧嘅意思咧，可以稱之為僻義。呢個咧就係僻義嘅界定。我哋或者舉一個例子去說明僻義。實在與虛幻，我哋咧都會瞓覺啦，有時或者經常都會發夢、做夢。當我哋發夢嘅時候咧，往往都唔會覺察自己發緊夢嘅，以為係真實。發夢俾人追殺嘅時候，非常恐懼，非常緊張。發夢同自己嘅親人、愛人相處，咁啊非常愉悅，非常快樂，等等等等。好啦，既然夢中嘅人做夢嘅時候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做夢，咁樣我哋又點樣能夠確定我哋而家唔係做緊夢，唔係發緊夢啦？或許我哋根本就一直活喺個大夢之中，人生就係一場大夢。咁如果實情係如此啊，即我哋所見嘅宇宙，我哋所活嘅人生只不過係一個幻象。我哋一向認為係實在嘅東西，原來都係虛幻。話剛才我哋有一段話，呢段話咧就用呢個做夢、發夢嚟做關鍵詞，鋪陳咗一個實在同虛幻嘅講法，打破咗實在同虛幻嘅區分。但我哋睇下剛才嗰段話，分析一下剛才嗰段話究竟係唔係有心意，定係一種思想語言嘅錯誤運用啦。實在同虛幻係兩個對立嘅語詞嚟嘅，佢喺我哋嘅語言，喺我哋嘅思考裏面有其效用嘅。我眼前有一本書，我手上握住一本書，這個我們一般所謂的實在。但是我睡夢中所見到的一本書，睡夢中所握著的一本書，這個就是虛幻。實在和虛幻在我們的語言裏面有它的使用，有它的作用的，區分了什麼叫實在，什麼叫虛幻。而在剛才那段話裏面，只不過就將這個界線刪除了， 將我哋稱為實在嘅東西同我哋稱為虛幻嘅東西咧，一概都稱為虛幻。我而家喺非睡夢喺清醒狀態所見到嘅呢本書，所握著嘅呢本書都係虛幻。我喺睡夢狀態喺發夢狀態所見到嘅書，所握著嘅書又係虛幻。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並非講咗一啲心意，我哋只不過錯誤地使用語言，錯誤地思考，將虛幻呢個詞擴充到只為實在嘅東西。咁呢個咧係啊李先生提供嘅一個辟易嘅例子。咁我哋又講下辟易嘅原則啦。
誒，或者呢度我有少少意見啦。因為這裡呢度咧，即係李山佢即係而家喺佢本書《與你分析嘅三方法》嗰度咧，即係佢用例式係佛學與虛實嘅，即係佢係有特指，即係咁樣用實在同虛幻咧，佢應該指咗佛教嘅。咁但係咧，就有時我就會覺得係即係一個辟易係咪真係造成一個思考上會使用上會有錯誤咧咁樣？咁就視乎你對佢嗰個辟易嗰個瞭解啊。即係辟易咧，即係雖然有時唔合乎我哋語言習慣。咁但係如果個辟易咧係講一啲即係都係有道理嘅，特別係一啲人生道理，所以個人一般係比較少用嘅時候，咁呢個咧如果我哋喺個脈絡又可以交流清楚，你用嗰、那個、那個意思同一般日常生活有咩唔同嘅時候，咁就唔構成一個即係阿李山所講嘅圓陷阱。咁但係因為佢嘅標題同埋裏邊舉嘅例子，譬如講一即一切即一啦，即係佢如果落實啲即係講係花園中嘅講法啦。咁講法咧就我會覺得如果係一啲即係初初讀佛學或者即係對佛學唔係好了解嘅人咧，就會覺得咦佛學嗰啲講法好似有問題喎、哦，講到譬如色即是空咁樣啊，一切物質都係啊虛幻嘅，用翻頭先嗰啲字眼，咁可能就會我會覺得係會對一啲了解佛學嘅人咧，就會覺得係有啲誤導嘅，因為佛學教講嗰個空唔係一般講個虛無嘅意思，但又唔係即係隨意將個實在同虛無咧係等同嘅，即係佢有特別意思，譬如講緣起性空嗰啲意思。嗱呢度咧，即係我哋或者喺述呢部分咧就唔詳細講，不過想咧就提醒聽眾咧，即係凡係阿李山有時用到一啲即係哲學啲嘅事例咧，咁我諗可能要即係要認識一下，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啲哲學嘅事例係咪好似李山咁講？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李山有時咧係講即係如果日常生活嘅例子就通常都冇乜問題，咁但係講到一啲哲學嘅例子，譬如頭先講佛教啦，或者佢有時會講到海德格啊，或者即係啊懷特海等等，咁咧就會即係俾人個印象就好似咧就係、是、對作家用嗰啲意思咧係即係可能佢自己冇乜真係喺嗰方面有啲咩研究咧，可能就作出一啲我哋會覺得係唔係好太合理嘅批評咁樣嚇。OK， 呢點我補充一下，或者兩位有冇咩意見咧？呢一度嚇，
好多謝阿桂寶卿嘅超越發言、超前發言。其實李生。比照五個語言陷阱，在第六個語言陷阱他亦都提出了一個原則的，如果依照語言的慣常用法已經能夠表達意思，那麼就 不可以違反慣常的用法而去硬造辟易，而在慣常用法不能表達意思而有理由給予某個語詞辟易的使用的脈絡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聲明在這個脈絡之下，我們是用特殊的意思去使用這個語詞的，並且更重要的就是我們必須憑藉定義、例式等等等等的方式等等等等的手段去說明那個特殊的意思。換言之，必須對那個特殊意思所決定的辟易提出清楚的展釋，如果滿足這個條件，則辟易呢就並非錯誤地思想、錯誤地使用語言，否則辟易呢就是錯誤地思想、錯誤地使用語言。好，這個就是李生提出的對辟易的一個原則。那麼我就講述了是總共六個語言陷阱，不知道兩位桂寶卿、光耀卿有沒有補充，有沒有按語呢？
我諗啱啱頭先提到 Picky 嗰個問題咧，我反而會覺得係我覺得點解李山佢後來冇用翻呢六個怨恨症咧？咁因為其實我諗佢都係將呢啲問題咧都係能夠化到去咧，與你分析嗰度去解決嘅。嗱，我舉個例，譬如話頭先阿林桂彪提到，譬如可能佛教講啲嘢咁樣啊，咁會唔會嗰啲係辟易咧？譬如頭先阿葉大良兄用虛幻啊、法夢嗰啲啦，咁其實佛教都有啲咁講法噶嘛。或者有啲人講佛學用啲講法咧，就係佢話啊呢、這個世界虛幻嘅咁樣啊，咁我哋死咗之後，嗰、那個世界先係可能係叫真實咁樣啦。咁嗱，咁當我哋就算你咁講都好啦，其實我哋就要釐清去講虛幻啊，佢真實嗰個意思係乜嘢啦？咁譬如柏拉圖都會話，我哋呢個基本世界係唔係真實嘅，理型世界先係真實嘅。咁但係柏拉圖會俾出點解你話嗰個理型世界係真實咧？佢俾出就係因為嗰個世界係永恆嘅，係完美咁樣啊。即係佢俾出啲標準，佢咩叫真實？嗱，當我哋了解咗佢哋個意思之後咧，咁我哋就唔會造成啲思考混亂咧。咁我覺得其實咁係冇問題，因為我哋啲字啊，確實係好多意思啊嘛。我哋喺唔同嘅場合用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意思啊嘛。咁所以點解與你分析嘅工作咁緊要咧？因為可以幫我哋去釐清我哋討論嘅時候，究竟我哋講緊呢個字係咩意思啦？嗱，不過我個人嚟講咧，我就唔好贊成，譬如佛學會即係某啲講法嘅人話，我哋呢個世界係虛幻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咁會係有啲唔係咁好嘅後果產生嘅，或者咁，但就算釐清咗好啦，但係佢始終會容易引起啲思考混亂啦。咁咁我自己會咁提嘅，我只會覺得真實嗰個字咧係有程度之分。嗱，咁譬如如果用柏拉圖嘅理論，我覺得柏拉圖話呢個世界冇咁真實，我個理型世界就真實啲咁樣，即係我覺得係有個程度。佢了解，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樣了解，可能恰當過會用虛幻呢個字去咁分，因為我覺得會有啲唔好嘅後果。咁我要補充一下，我對於頭先係虛幻嗰、那個，嗰種係咪種辟易嗰個睇法？
我就覺得就咁嘅，即係話嗰個即係點解佛教嘅時用到啲空啊啲字眼咧，即、就、係、是、類似講虛幻啊啲字眼咧咁樣。因為咧，事實上佢講呢個即係空嘅意思咧，即有啲的確就似唔真實嘅意思。不過唔真實咧，都有某啲條件，正如好似頭先柏拉圖，你都江耀興都即係引用柏拉圖嘅講法啦，話啊，現世界唔真實，因為佢唔永恆，譬如咁樣。咁佢就因為就住唔永恆呢度咧，喺呢個日講就係、是、啊，佢唔係成日都係咁真咁樣。咁喺呢個日又似乎又真係可以講到某一種意思嘅嘅虛幻嘅，就係、是、一般人即係起碼唔會分真實，又好似頭先講唔同嘅程度。所以我覺得即係分咧，如果你係即係跟翻脈絡，又唔係構成好大問題嘅。即係佢一路講嗰個真係咩意思？話、那個虛幻咩意思咁樣？咁所以視乎你自己，譬如即係咪喺嗰方面嘅哲學嘅嗰種去一個建立一個學説話系統啊？咁所以嗱都唔係太緊要嘅。
我補充一下咧，我覺得係呢，譬如你用虛幻啲字咧，我覺得係有啲唔好效果。譬如點咧？譬如你話。譬如柏拉圖話啊，呢，假如柏拉圖講呢個世界虛幻咁樣，咁因為世界唔係永恆，唔係完美咁樣，咪虛幻咯咁樣。好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話，我哋喺呢個基本世界入邊，我哋發夢，咁你話發夢又虛幻喎。咁如果你兩個都虛幻咧，你就可能以為哦，呢個世界就好似發夢咁樣咧。咁其實就係、是、反而我覺得用真實可能好啲啊。就係、是、如果用柏拉圖理論講，就係佢嗰個世界係真實嘅程度最高嘅。跟住我呢個基本世界咧，就係、是。個真實程度就低啲嘅，因為冇唔係完美，唔係永恆嘛。咁而喺我哋喺度基本世界嗰度發嗰啲夢咧，嗰啲個真實程度又再低嘅。因為我又唔叫虛幻，因為你發夢嘅時候，你真係夢見嗰啲嘢啊嘛。呢個係真實嘅，即係你發夢入邊，你夢到俾人追嗰樣嘢本身係存在嘅嘛。所以我又嗱，所以我建議咁樣用，我覺得會係我對於我嚟講會係。感覺良好好多。
我明你意思，因為咧就 以前都即有些朋友去讀法學咁樣嘅，咁我覺得咧就初分嗰個問題係在於讀得通唔通透嗰個咯，咁係，因為試過有個朋友就係、是、啊唔好講台啊，但呢啲假嘅，即係有啲人會咁講，一講呢啲假咁樣，咁就有頭先個問題就係、是，一般我哋睇到都有真嘅意思，睇到都係假咁樣，所以問題我覺得攞通唔通透咯，即係如果你係唔了解佛教咁樣，你攞唔通透咁樣，即係兩種嘅真實你混淆咗，就覺得好似啊即係冇分別咁樣。其實佛教都有頭先你講即係柏拉圖講嘅意思嘅，即係譬如佢叫做真體同俗體啊。譬如嗰啲世俗人見到嗰種真咧，佛教其實都承認，嗰啲叫俗體。俗體意思即係相係世俗意思嘅真。但去到終極嚟講咧，就係、是、啊呢、這個都唔係真咁樣。咁如果即係就類似其實柏拉圖嗰個講法啦，如果要永恆嘅嗰先叫真咧，嗰、那個唔算真咁樣。但係啊，如果唔要永恆咧，佢都係真嘅咁樣。所以即係又分到真體俗體，其實呢啲有頭先講柏拉圖意思。所以我同意就係、是、即係對於嗰啲諗唔通嘅人咧，就最好避免用呢啲即係日常生活我哋即係有特別即係已經通常用嗰個意思咁樣。但係如果譬如真係去到一啲好專門嘅問題咧，有時好難避免用嗰啲所謂僻義。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好難講清楚一啲好細節，人哋一般分唔到，或唔著意嗰種分別咁樣嚇。或者方面阿葉卿有冇咩意見話係啦？有冇補充咁樣嚇？
我稍微簡單回應一下幫葉卿嘅講法，阿李生嘅講法。李生嘅講法頭先都提過啦，就喺符合一定嘅條件之下啦，僻義咧就並非錯誤地思考。用剛才那個虛幻實在的例子，我們一般意識之下的虛幻，譬如就發夢、睡夢裡面見到的東西、睡夢的狀態，一般所謂實在就是我們清醒了見到的東西、清醒時候的狀態。這個實在虛幻的區分，在圓裡面、在思考裡面有它的功能、有它的工作的。如果我們在一個僻義的使用之下，將一些本來不稱之為虛幻的東西稱之為虛幻，本來稱之為實在的東西稱之為虛幻，這樣就有李先生有光耀卿剛才提及的情況，我們將語言的使用搞混亂，會引起我們錯誤的思考，原則上我同意的。至於具體上發現佛學講的空是不是就是虛幻，柏拉圖所講我們這個我們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不是虛幻，這個呢就似乎越出了越的分析範圍了，是對佛學是對柏拉圖哲學 的了解了。倒不如呢這裡我只是作簡單暗語，我們就不要討論了，否則呢我們會離題的了。佛學的用詞是空，就不是虛幻，這裡似乎要有個差，有個做個區別。柏拉圖說我們活著，我們活在其中的世界，柏拉圖都沒有說是虛幻的，是中期柏拉圖學說都有區分了四種心靈的活動，相應四種的狀況的。那麼虛幻呢就是我們那個想像，是我們那個意見，特別是想像所相對的，那我們的感官經驗相對那個呢就不是虛幻的。不過這個就涉及柏拉圖學說的內容了。另外呢就柏拉圖是不是認為有兩個世界呢，中期柏拉圖我們不要說後期，是不是有一個叫做理型世界，一個叫做經驗世界啦？這些都牽涉到對柏拉圖哲學的讀解的。如果我們討論這個東西就會離題了。這裡容許我表達意思，我對光耀卿剛才的講法做保留，不過呢不屬於我們今天的語理分析的講述範圍，我建議呢就按下不表。
我不是說柏拉圖說這個世界虛幻，我是說柏拉圖說這個世界不真實的，因為它真實就是理型。
當我們涉及這個課題，的確越出了你的分析了。理型這個講法本身已經有問題了，柏拉圖的理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一些所謂永恆的不變的東西啦？ 係離開咗我哋呢個所謂經驗世界啦。剛才江耀興嘅講法咧，認為係嘅，但我嘅讀解咧就唔係。我哋呢度咧就各傳其事可以啦，求同存異，各傳其事。否則我哋呢次嘅節目咧就變咗係講柏拉圖學説，唔係講李先生嘅預理分析啦，好唔好啊？
我唔緊要，因為嗰個係一個例子啫，即係呢個例子有爭議嘅，我哋想説明嗰個僻義嗰個問題嘅。
冇錯，原則上咧就江耀興同阿李先生嘅意思，我哋都好清楚啦。喺剛才李先生所講述嘅符合呢啲條件之下使用嘅僻義咧，就並非係錯誤地思考運作。咁啊，不符合呢條件使用之下就係錯誤地思考運作。好啦，咁啊，佢俾興江耀興，經過三集，我就講述咗李生嘅早期學說語言陷阱嘅六個語言陷阱啦。倒不如啦，而家我嘗試綜合講述澄清一下語言陷阱嘅意思，同埋語言陷阱同錯誤思考運作嘅關係，好唔好啊？咁我哋首先咧澄清一下語言陷阱嘅意思。呢度咧，我哋倒不如援引李生嘅原文《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先讀一下李生對語言陷阱嘅界定或者説明。某些語詞（括號即字詞片語）或句子新括號，或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是特別容易誤導、混淆或妨害思考，對不起，思想之正確運作的。讓我們將這類語詞或使用語詞的方式稱為語言的陷阱。以上是李生的原文。首先可圈可點的是，語言陷阱並非思想之錯誤運作，語言陷阱是特別容易導致誤導、混淆或妨害思想之正確運作的什麼呢？的東西。這裡我們做一個區分，語言陷阱本身並非思想的錯誤運作，並非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言論。語言陷阱容易導致混淆妨礙思想之正確運作，換言之，語言陷阱容易導致思想之不正確運作，容易導致錯誤思想，容易導致錯誤言論。語言陷阱本身並非是錯誤思想、錯誤與言論。李先生在講述六個語言陷阱都分別提供了一個原則，在什麼條件之下這個語言陷阱的使用並非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言論，在什麼條件使用之下這個語言陷阱是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言論。我希望透過剛才的講述好明白清晰做了一個區分，語言陷阱並非是錯誤思想言論，這個就是關於剛才李先生對語言陷阱的定義裏面第一點我想點出的，亦都非常重要的。現在進一步可以做一些技術上的區分。李先生這裡提及某些語詞或某些語詞或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從我們一般行文的習慣，當我們寫或者講某些 A 或某些 B，這裡往往就有兩個意思的，一個意思就是 A 和 B 是兩類東西， A 或者 B。 另一個意思就是 A 和 B 其實是同一個東西，有不同的意思，用不同的語詞去表示，又或者 A 和 B 是同一個意思，是用不同的語詞去表示。我們回到李先生這個定義，某些語詞或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等等等等，某些語詞、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究竟是兩類東西，還是同一類東西，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表達，又或者是同一個意思、不同的表達啦？我個人覺得非常明顯，這是兩類東西。語詞，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是兩類東西。語詞當然不是聲音，不是聲音符號，不是字符，不是筆畫符號。語詞之為語詞，自然帶有意思意義。這個定義裏面的所謂語詞，就是語意、語義，具有意義的言詞。言詞語詞就是具有意義的。換言之，某些語詞講的是語意層次，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我個人認為都非常明顯的是使用，這裡講的語用層次，是兩類東西。而在第二、第三和今天這集裡面，我個人都反覆強調，我認為六個語言陷阱第一、二、三、四個就是某些語詞，就是語意層次的。譬如含混、冷熱、乾濕、知識分子、資本家等等，這些詞語每一個都是含混的，它的語意是含混的。至於語言陷阱的最後那兩個，實化和僻義，譬如我們剛才舉的例子，實化的例子，國家。國家這個詞就其語意而言，沒有所謂實化的。實化只是在使用裏面，我們在一個脈絡裏面如此去使用國家這個詞，才有所謂實化。國家這個詞本身沒有所謂實化。我個人認為語言陷阱裏面的第五、第六個，就是屬於定義裏面所講的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我希望透過剛才這段話澄清了我在第二、第三、第四集裏面的意思了。那現在我們稍微總結一下，語言陷阱是特別容易誤導、混淆、妨害思想之正確運作的語詞或語詞使用方式。李先生整理了六個，四個就是屬於語意層次的，是語詞，兩個是屬於語用層次的，就是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前四個就是缺意、歧義、含混、着色，最後兩個就是實化、僻義。而每一個李生都給予了一個原則，在什麼條件之下使用是錯誤的思想言論，在什麼條件使用是並非錯誤的思想言論。所以最後總結一下，語言的陷阱就並非是錯誤的思想、語言、言論，它是不滿足某些條件之下才是錯誤的思想、思考、言論。各位兵工兵，我的講述大致如此。 不知道兩位有沒有補充，有沒有看語？
就今次我先說啦，我會覺得有兩點啦，可能個睇法上或者同阿李生咁啲唔同，但係嗰唔同都唔緊要嘅。有時李生都成日講啦，講三方法，除非係邏輯嗰啲嘅啫，邏輯嗰啲好絕對嘅，即係啱即係唔啱咁樣。但係如果講預理分析、暗否析等等咧，咁啊的確係有時冇話一定係要 A 啊，即係嗰種咁好 clear cut 嘅。咁所以咧，我就都係覺得我有啲諗法咧，同李生唔同咧，就我唔理係啱唔啱錯、對唔對嗰啲啦，而係我唔會好似李生咁用啦，起碼嚇。譬如頭先講話，第一個意思，你先澄清話怨恨症唔係話思考嘅一個唔正確嘅一種思考咁樣啦。咁呢個李生咧，係咪好強調嗰個唔涉及到錯誤咧？似乎佢有啲地方好似又係咁樣嘅。咁但係我會覺得有時咧就係視乎你嗰個錯誤係咩意思。如果你講緊一定係一般語句有所謂真假種咧，咁李生咁講係啱嘅，因為使用語言唔一定是真假嘅，因為只不過就係有冇意義或者指嘅嘢清唔清楚，咁呢個的確係冇所謂真假，冇真假當然唔可以講錯誤錯誤啦嚇。咁但係我點解我就有時會覺得都要講呢個語言陷阱，或者係後期李生講語害都係一種謬誤咧咁樣，我甚至用謬誤呢個字，李生謬誤同語言陷阱啊嗰啲語害嗰啲分開，但我就會合埋嘅，因為一般邏輯書都係咁樣。咁我或者遲啲會講謬誤否釋嗰度，我再講詳細啲啦，但係先作一個簡單嘅講法啦。咁就視乎你嗰個錯誤咩意思啦。如果你睇成一個語句、一個知識真定假，的確係李生講啱嘅，呢個唔實錯誤嘅啊，即頂多係容易令到我哋有出現錯誤咁樣。我哋如果用語不清等等，但問題就係錯誤唔一定淨係指一句説話真定假噶嘛。錯誤可以係指我哋恰唔恰當咁使用語詞、語句或者係論證。因為三方法最重要呢三個元素啊，都係由細到大就係語詞、語句同埋論證。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用詞唔清楚咧，某個嘢都係唔正確的。所以我喺呢個又覺得都係一種錯誤嚟嘅。咁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 Copy 啊、Hurley 話好多好多邏輯學家將譬如歧義同埋含混都睇成係一個謬誤咁樣，咁所以呢個咧，如果你話李生，我再你掰李生，你咁用咁，我 OK 嘅，你解釋到你用嗰個意思就係冇唔係真假是非對錯嗰種意思啦。但係我都仲就係堅持翻就係一種謬誤咧，就係因為係一種令到我哋諗嘢唔合理嘅，我用唔合理概括曬係用詞用句或者係一個論證咁樣啦。呢個第一點回應葉興頭先講話怨恨症一定係一個錯思考嘅錯誤。咁第二樣回應咧，都係上次以前提過，之前我同阿葉興兩個一齊講嘅時候提過嘅。咁就係咧，係講到六個嘅語言陷阱，係咪有頭葉興講嘅就係四個，前嗰四個係屬於語意嘅，後嗰兩個屬於語用咧咁樣。咁我覺得第一就係李生冇講到語意同意用嘅區分嘅，嗰六個語言陷阱。因為頭先嗰個你用咗一句或者一個語詞某啲語詞或者某啲語詞嘅使用咁樣一句説話，但呢個説話佢未必係愛嚟去區分嗰六個語言陷阱有分別咁樣嘅，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咧就係呢個可能要到我哋遲啲講《接道行者》本書佢講嘅。咁《接道行者》本書咧講到語害部分咧。好清楚記得有一句説話係咁講嘅，就係佢唔中意用嗰啲咩語意語用啊嗰啲區分，因為嗰啲區分有混淆，佢直情唔用添。所以咧，其實李生可能要有嘅意思就係，佢根本就唔會分一啲叫語意，一啲叫語用。喺《節錄行者》佢講嗰啲説話，咁我哋遲啲去到嗰部分可以再喺呢度再釐清翻。咁另外咧，我仲補充咧，譬如好似何秀王老師啦，我哋三位嘅老師啦，最一本代表著作啦，早期嘅代表著作成作咧，就係《記號學道論》。《學道論》咧，佢係將思考方法咧就分到三大方面噶嘛，語用學、語意學同埋咧係語法學三大方面嘅。咁我睇翻語用學嗰度咧，佢講嗰啲根本就唔係譬如同六個語言陷阱有啲咩相關性嗰啲，因為嗰啲我會覺得都係屬於語義，因為你實話都係講緊抽象名詞同具體名詞嗰個意義，我覺得係，或者你講嗰個最尾嗰個係咩？最第六個嗰個係辟義咁樣，辟義係嘛？辟義嗰個都係涉及到 即係語義問題，即係常用嘅啊，同埋冇咁常用嘅咁樣，我覺得都係屬於語義問題。睇翻何秀王山，佢喺《佛教學道論》嗰度咧，即係講語用學咧，佢最重要係講緊語言咧，佢用嘅時候係為咩目的而用，唔係咩功能而用。咁最早功能，譬如有敘述功能啊，譬如有咧抒情功能，係嘛？一係有這個咧係規約功能，甚至禮儀功能等等。啊，咁呢個咧，即係喺何山嘅所謂語用學咧，係講呢啲，即係一個語詞，唔係涉及到佢本身嘅意義，而係我哋用佢嘅時候，為咗咩目的咧？係要敘事啊，即係要抒情啊，即係要表達一啲價值判斷等等咁樣。如果係何山呢種語用學嘅意思，今天就頭先嗰六個咧，就分前四個係語意，後二個係語用，我覺得亦都未必適合咁樣。咁呢點唔知阿梁兄又點睇咧？即係我同阿兄有少少睇法唔同嚇。
我自己了解啦，我自己了解就係、是李山佢唔會再區分語用啊、語意啊嗰啲嘢，就係、是、一來我覺得佢。他會覺得是我猜想啫，佢覺得那些是繁瑣，同埋可能就是呢啲區分入邊咧，啊，譬如頭先葉大良兄將六種緣陷阱就前四個佢歸入語意，後兩個歸入語用啦，咁佢都解釋咗啦。咁但係可能實際時候實際情況，可能我哋發現亦唔係，可能前四個入邊都有啲語用嘅情況喎，咁或者後兩個可能有時有啲語意嘅情況喎，咁即係話。可能那個區分本身就是不是那麼清楚啦，有時或者說他可能覺得這樣區分根本就是繁瑣，那可能他覺得就是對於清晰思考來說呢，這種區分可能不是必要的。那我甚至懷疑就是譬如剛才葉大香說的那六種緣陷阱，就是李山早期他說的啦，那他後期已經不說的啦，那我懷疑可能他都覺得可能他早期講嘢係有啲繁瑣，因為佢其實我覺得佢而家講嘅係會係精要好多，佢講咗，同埋係容易掌握好多。譬如呢六個月陷阱咧，其實有時都唔係咁容易掌握到，我自己個人睇法。
啊！呢、這個補充一點咧，阿李山喺《節度行者》甚至佢話其中一個即係語言陷阱，即係佢冇用到錯呢個字，但係佢類似嘅意思係講錯，因為佢既然講到話，即係其中一個係著色，根本就唔係語害嚟嘅。即係佢做行者咁樣講，咁呢個同我喺同阿葉大兄對話時候提過，就係著色好特別嘅，唔應該歸做其他嗰幾類嘅。當時我已經表達過呢個意思，因為點解同其他唔同？因為其他即係涉及真係好明顯涉及語意，即係究竟係即嗰個語意確唔確定，或者確定得嚟準唔準確，即係咪用錯咗咁樣，或者再有實化其他嗰啲咁樣啦，嗰啲係明顯比較涉及意義。但係著色係情感表達嚟嘅。是很不同的一樣嘢，咁咧就係我後尾睇翻《節度行者》咧，就佢自己講語意，即係呢個著色根本就唔係語害嘅，咁佢淨講一句咁嘅説話，咁呢個可能佢就會即係有即係前後期嗰個睇法唔同，其實覺得著色呢根本同即係佢講語陷阱又好語害又好咧，唔係同一類東西咁樣。咁呢個即係如果我之前講嘅嘢係即係啱嘅話，我可能我覺得阿李山呢啲説話就印證咗即係之前我嘅講法咁樣。
或者我回憶一下劉桂彪兄頭先佢話謬誤同嗰個語害嗰度咧，即係你覺得其實語害都睇成係錯誤咁樣啦。咁嗱，因為我哋不如舉個例子，大家可以討論一下，譬如話用翻含韻啊，含韻容易了解啲啊。譬如呢度就係講話含韻就唔一定係有問題嘅，係。不過是容易導致一些誤導啊、混淆啊，妨礙我哋正確思考咁樣啦。嗱，咁我先講冇問題咁樣，冇問題情況。譬如話咁我啱入嚟，譬如我啱入呢間房咁樣啊，咁我覺得同大家講今日唔係好舒服咁樣啦。OK， 今日身體有啲事咁樣啊，唔係幾妥咁樣。好啦，咁我話我今日身體唔係幾妥，有啲唔舒服。咁呢個講法係含混嘅。因為佢可以好嚴重得，可以少少事咁樣啊，又得咁樣啊。好啦，咁但係嗱，即係呢個冇問題，這個含混係唔會導致一啲問題啦。同我自在表達我感受嘅，佢又唔會係有啲有啲特別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睇醫生咁樣啊，咁醫生同我講話，我身體有啲毛病咁樣啦，有啲問題咁樣。咁喺嗰個脈絡之下咧，嗱同一句説話，都係含混嘅，但係喺個脈絡之下咧。 醫生咁講咧，其實就係有問題咯。即係如果從我哋消防嘅角度睇，就係佢表達唔清楚喺個時候，因為佢個責任就係佢講出我究竟有咩問題嘛。而佢即係佢診斷只係講出咁嘅説話咧，咁我覺得醫生講呢個含混就會有問題啦。好啦，咁但係呢個叫唔叫做醫生咁樣講係叫做錯誤咧？就係、是、正正就劉桂彪兄佢質疑緊就係、是。呢啲都係一啲錯誤咁樣啊！嗱，如果從李生佢睇就係呢啲係啲寓意曖昧入邊嘅比較輕微嘅情況啦。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話個醫生咁樣講係講嘢係錯咧？嗱，就一個具體例子，我哋可唔可以話嗱佢係曖昧就好明顯嘅咧，同埋佢唔妥當咁樣講，因為佢有責任講，但係佢算唔算叫錯誤咧？
係嗱，我就頭先都講過咧，即係話錯，即係是非對錯咧，即係一般指嗰個語句啦。如果咁講，當然唔算啦。即係你就咁用嗰個詞，即係用得清唔清楚？咁呢個冇所謂是非對錯，咪最多係唔知你講乜，即係或者唔知你所指嘅對象係乜嘢咁樣，或者知知地，但係知得唔好準確啊。譬如你話有毛病，咩毛病咧咁樣，有啲嘢知道，但係唔知得好準確咁樣。咁呢個當然即係如果用頭先講話語句，即係一個有真假亦可言嘅話，當然唔算一個錯誤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啲脈絡，我哋需要講清楚，但係你冇講清楚嘅。譬如頭先講醫生診斷嘅時候話你咩病，講唔清楚，或者係學術討論嘅時候講緊某啲嘅語詞嘅用法，你又即係冇喺需要嘅時候，你就啲講唔清楚嘅時候，咁呢個時候某嘢係一個唔合理嘅使用語詞，所以我嗰個錯誤咧用嗰個意思就唔係講一句語句嘅真假。即係如果唔合理咁使用語詞嘅時候，咁如果呢啲係唔合理嘅話咧，咁我就睇成一個錯誤啦。即係我估計呢個都係阿 Kobe 啊、Hurley 啊好多即係邏輯學家咧，佢都係將即係歧義同謬同呢個含混咧講成係即係 fallacy。我諗係個原因係咁樣，作者理解。當然呢個問題涉及到即係問否式嘅，咁問否式嗰部分我可以即係話咧，我哋遲啲講下李山四不架構嘅時候，咁我哋再詳細啲補充咁樣。咁冇所謂嘅，即係我都頭先講過，就係可能視乎你對於嗰個即係咩叫錯誤嗰個理解啦。
嗱，我瞭解唯一可以指責個醫生錯誤就可能係咁樣，就係、是、話因為佢醫生有責任，佢對你作一個比較準確診斷。而佢只不過講咗個咁嘅説話咧，佢可能敷衍你咧。咁我話佢呢個行為本身係錯，即係我覺得喺呢個例子入邊，唯一可以話佢醫生錯咧，就唔係佢嗰個説話錯，而係佢而係喺我呢個解釋下咧，佢呢個行為本身係唔妥當係錯。
好啦，都好多謝阿桂彪兄同阿光耀兄嘅參與，做嘅説明。我哋喺呢度啦，恐怕只能夠。求同存異，各存其事啦。作為今日嘅節目嘅結束啦，我想再做多一個案語。我剛才關於李生與你分析語言陷阱嘅界定呢段話裏面啦，做咗兩個案語，第一個係原則性嘅案語，語言陷阱。是容易誤導混淆妨礙思想之正確運作的語詞或某些語詞或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它並不是錯誤的言論思想。這個是剛才我做的第一個案語，這個原則性的。我剛才做了第二個案語，某些語詞對應語意層次，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對應語用層次，這個是一個技術性的案語。剛才桂彪兄都表達了一些異議，很歡迎，希望聽眾朋友也都自己進一步思考。我現在想做第三個案語，這個呢都是一個原則性的案語。既然語言陷阱並非思想言論的錯誤，並非錯誤思想言論，我們剛才在第一個案語做了區分了。這裡我想做第三個案語，就是思想錯誤、言論錯誤、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言論，這個已經在語用層次。當我們去講及這個思想是否正確，或者個言論是否正確，是正確或者不正確，我了解李生的學說啦，我們已經在語用層次 運作，這個是我想做的第三個案件。而語言陷阱本身呢，剛才我在第二個案件提過了，有些是語義層次，有些是語用層次，但是縱然是語用層次的，譬如是最後那兩個實化和辟義，剛才也有提及過了，並非所有實化的情況都是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言論，要是不符合某些條件的才是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言論。那而那些條件呢，就在個脈絡裏面，這個語詞如何被使用來去規定的。所以簡單言之，第三個想做的案語就是語言陷阱本身可以是語義層次，可以是語用層次，但是本身沒有所謂正確或者錯誤的運作。而第三個案語的重點就是正確或者錯誤的思想言論是發生在語用層次，這個我想做一個最後的補充。不知道貴賓兄和郭榮卿還有沒有其他的補充、其他的說明呢？
郭榮卿有沒有？如果沒有，我想我們今集都到這裡了，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繼續討論。OK， 我們今集到這裡為止。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